And go English. The end.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俄罗斯连夜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港警效仿北京长臂管辖，通缉八名海外活动人士。中国新版反间谍法启动，谁会成为下一个特务？
加深这个政权跟社会和世界的进一步对立。
国安法下，香港民主又是一遇，亲民主电台走投无路，被迫关闭。
我想民间电台不会是最后一个。
中国拟出习思想爱国主义教育法，合法性是否越来越站不住脚？
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崩溃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国际新闻。俄罗斯连夜对乌克兰首都发动无人机袭击，关于俄乌战局有怎样的最新发展呢？志远。
好的，宇宙。基辅官员没有提供针对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无人机的确切数量，但基辅军事管理局局长谢尔西·波普科上将在 Telegram 消息应用程序上发帖称，乌克兰空军报告称，所有八架伊朗制造的沙赫德无人机和三枚口径巡航导弹均被防空系统击落。周日上午，赫尔松州的炮击仍在继续，造成四人受伤。乌克兰参谋总部在周日上午的更新中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对乌克兰北部、东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进行了27次空袭，一次导弹袭击和约80次多管火箭发射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访问了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这是乌克兰向其海军致敬的日子。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警告说，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仍面临严重威胁，而且俄罗斯已在技术上做好准备，在该设施引发局部爆炸。乌克兰总检察长安德烈·科斯金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有关向瓦格纳集团雇佣军支付巨额费用的说法，构成了瓦格纳雇佣军是俄军在侵略乌克兰战争中非法武装的直接证据。俄罗斯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在其首领普里戈金的率领下，在五月底发动兵变，而普京在发言试图平息兵变时透露，俄罗斯政府去年一年向瓦格纳集团及其首领普里戈金支付了将近20亿美元的费用。另一方面，近期两艘俄罗斯舰艇被发现在日本冲绳岛附近海域及台湾东部沿海海域巡弋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周一7月3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海军总司令尼古拉·叶夫梅诺夫，中俄在军事方面的联系继续向前推进。李尚福在会面中表示，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了中俄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蓝图。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交流合作稳步发展。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则引述叶夫梅诺夫的话说，俄罗斯高度重视加强俄中两军各领域务实合作。关注法国，法国周六晚间和周日早些时候，年轻的骚乱者与警方发生冲突，骚乱者用一辆燃烧的汽车袭击了一个市长的住宅。法国正面临因警察杀害一名青少年而引发的第五个晚上的骚乱，但与前几晚相比，总体暴力程度似乎有所减弱。为平息法国多年来最严重的社会动乱，警方进行了大规模安全部署。截至周日凌晨，警方在全国范围内逮捕了719人。这场迅速蔓延的危机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领导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并暴露了低收入社区对歧视和缺乏机会的根深蒂固的不满情绪。那名17岁的男孩周二的死亡引发了人们的愤怒，他的名字叫纳赫勒，周六在他的家乡南泰尔举行的穆斯林仪式上下葬。南泰尔位于巴黎郊区，人们对他的去世仍然深感悲痛。危地马拉总统选举，在危地马拉最高法院下令审查第一轮总统选举选票的第二天，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日7月2号表示，美国对危地马拉选举受到干预深感担忧。布林肯补充道，美国政府认可包括美洲国家组织在内的观察员对投票有效性的调查结果，并表示破坏选举结果将是对民主的严重威胁，将构成深远影响。在危地马拉6月25号的首轮总统大选中，22名候选人无人获得过半票数。危地马拉级别最高的宪法法院周六7月1号下令对6月25号选举的选票进行审查。在这之前，托雷斯所在的全国希望联盟、现任总统贾马特的奋起党和几个联盟组织对选举结果提出了质疑。关注韩朝关系，韩联社报道说，据总统府发言人金恩惠说，尹锡悦总统在与幕僚谈及提名保守派学者金英浩为统一部长官时说，到目前为止，统一部就像朝鲜的后援部，不应该再这样了。报道说，尹锡悦强调，从现在起，统一部必须执行适当的责任，根据统一必须基于自由民主秩序的宪法原则，韩国谋求的统一必须是韩国和朝鲜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作为人类被更好的对待。金英浩作为一名强硬的保守派学者，上周五被尹锡悦提名出任统一部长官，他曾谈及需要施压朝鲜，强调这个秘密政权的压迫人权的问题。批评者认为，金英浩一旦被国会确认得到任命，可能削弱以谋求与朝鲜交流及和解作为首要任务的统一部的作用。宇宙，
好，谢谢志远分享国际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动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首先，香港警察国安处星期一7月3号指控8名海外活动人士触犯港版国安法，并且发出了通缉令，分别悬赏100万港币。这8人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和实业家及时评人袁公仪等。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6周年的7月1号，在英国谢菲尔德香港人组织发起游行抗议香港国安法，期间有自称中国留学生的人情绪激动，动手拉扯示威者手上的旗帜，导致警方介入。与此同时，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称将持续追究北京破坏香港自治的责任。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表声明，谴责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持续打压香港的自由空间。此外，第7届中国人权律师奖更名为709人权律师奖。本届得奖者不仅有中国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周世峰，也包括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海局势。台湾星期一开始进行2天的导弹试验，而试验之后呢，将进行最大规模的年度军事演习，以加强针对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备战。台湾军方在屏东县南部试射导弹之际，台北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中国最近几个月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大型军事演习，最近一次是在4月份，当时北京模拟对台湾进行定点打击，并且包围台湾。中国官方媒体还报道了数十架飞机进行空中封锁。分析称，2300万台湾人民生活在北京不断入侵的威胁之下。接下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星期将对中国进行期待已久的访问。美国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天7月2号表示，财政部长耶伦将在星期4前往北京。这名官员还告诉记者，耶伦期待已久的访问是拜登总统推动加深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沟通，稳定两国关系，并且在出现分歧时将错误风险降至最低努力的一部分。这名官员说，耶伦此行的目的是深化和加强美中之间的沟通频率，不过尽管他可以在一些明确的共同利益领域取得进展，但是也有一些重大分歧不会通过一次访问就能解决。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六月份工厂活动增长放缓。中国民营机构财新传媒7月3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企业越来越担心低迷的市场状况，市场信心回落，企业招聘降温。中国六月份工厂活动增长放缓，财新标普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五月份的50.9降至六月份的50.5，表明中国的经济活动虽然略有扩张，但是势头减弱。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六月制造业 PMI 小幅上行至49.0，高于五月0.2个百分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新版反间谍法生效，美国政府警告在华商家，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星期五6月30号，美国情报机构就北京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次日生效，向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发出了警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间谍与安全中心表示，这项声称旨在保护中国国家安全机密的法律，为北京获取和控制美国公司在中国持有的数据提供了更加广泛的法律依据。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分析指出，这是一部典型的恶法。接下来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冯崇义博士的部分内容。
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标题是：中国人，外国人，你们谁会成为下一个特务？新版反间谍法上路。报道说，针对中国海外千人计划、海外警务站之类跨国渗透、刺探军事和商业机密及骚扰、监视侨民等活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近来加强打击力度，抓捕了一些涉嫌间谍犯罪者及中共海外代理人。在此背景下，不断强调安全、极限思维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共当局推出反间谍法修订版，7月1号起实施。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博士接受美国之音叶冰专访时表示，新版反间谍法是冷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
这个是一个冷战的组成部分，中共对自由世界或者民主世界这种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过。反间谍法是从原来的国家安全法里面分支分出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在1993年制定，后来到2014年就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来之后，就如果跟他以前的那些几届政府比较呢，他是一个非常注重人权军法的一个治国模式。就是他从2014年开始，他们宣称要建立一个严密的国家安全法体系，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这部反间谍法。
记者问，中国修订反间谍法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冯承玉博士说，
中国这个反间谍法呢，它一直是拿来作为维护一党专政，就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政治工具。它就是个范围非常广，就是个突破了原来或者现在国际上对间谍犯罪的一些硬的框框，就是它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2014年那时候，它的十几条还是相对窄一点。它现在为了跟自由世界，其实是一个背景，是应对西方民主国家在2017、18年前后开始进行这个叫民主反击，像美国、澳大利亚其他国家开始对中共原来的这个可以讲叫统战间谍吧，他们通过国安部门还有统战部门，在西方世界培养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代理人队伍，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政治活动，接受他们的一个任务，政治任务来做。那么现在中国他现在把这个间谍法扩大，其实他也可以看成是他是对西方民主国家自由世界对他进行围堵的一个回应，就把间谍行为其实是属于无边无际的扩大了。
记者问，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实施这个反间谍法律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冯崇义说，
所以它会起一定的反作用，这样的情况底下，它会促使外边的人进驻中国投资做生意，望而却步；甚至在国内的人智慧啊，就外资，它会加速中国和世界脱钩的进程。很多企业从业人员会走人，包括你这个媒体，可能和国际媒体很恐怖啊，就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只要到那个地方，动辄犯罪的一个地方干活去谋生，非常可怕。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讲，他要把中国人重新拉到像朝鲜一样的那种愚昧蒙昧状态，就是北朝鲜化。这个启蒙几十年已经从蒙昧里面走出来，你想让他们把这种新的人权理念、法治之路的理念啊、信政理念全部消灭掉，他做不到，他会加深这个政权跟社会和世界的进一步对立。
以上报道根据电话采访录音整理，受访者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对冯崇义博士的专访。中国新版反间谍法启动，中国人外国人谁会成为下一个特务？接下来国安法下香港民主又失一隅，亲民主的民间电台被迫关闭，请您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着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香港民主派人士创办、有18年历史的民间电台，星期五6月30号停止广播，被迫关闭。用粤语广播的民间电台表示，在政府官员阻止电台获得资金之后，这个电台被迫关闭。这次关闭恰逢香港颁布国家安全法3周年。自2020年以来，已经大约有10几家媒体因为国安法的原因而不得不关闭。接下来是志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与主流媒体相比较呢，民间电台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志远，民间电台呢是由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在2005年创办的。那么过去18年呢，一直是以非牟利的形式运作。那最初民间电台呢曾经透过 FM 超短波来广播的，却多次遭当局上门查封、没收器材等等。那么到了后期，民间电台呢是改以网络电台的形式去运作，也就是透过油管来广播。那么并且呢经常邀请一些香港民主派人士担任嘉宾主持，而且是坚持以公民抗命来挑战被他们称为违宪过时的香港电讯条例。志远，
那么看来民间电台是希望以小本经营的方式寻求生存空间，那么这一次突然终止营运是否与它的背景有关呢？高峰。
志远，据民间电台的创办人民主派人士曾建成表示啊，这次民间电台停播呢有2个主要的原因，一是邀请嘉宾呢是越来越困难了，二是他们的财政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依家可以感染嗰啲系离开晒香港先系感染啊嘛，咁你大家知道，咁更加难嘅请人啦。我哋有居马费都。
曾建成表示啊，民间电台的广播内容呢是以议论时政为主的，但是自从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呢，愿意上他们节目的人士越来越少。 他们只是担心会误踩红线。那么而且啊，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筹募经费变得越来越困难。譬如说民间电台在一个银行有一个户头是专门收取市民的捐款的，可是呢过去一年这个户头呢是遭到银行以不同的理由去禁止收款。那么加上现在港府呢就众筹立法，港人是无法在一些街头的摊位呢向电台捐款，造成营运资金不足。曾建成说，民间电台是经历了不少的风波的，但是最使他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用尽一切的办法，但是呢始终未能成功促使港府开放大气电波，始终不让民间电台开设自己的频道支援。
那么民间电台因财政困难等原因画上句号，是否为香港的独立媒体敲响了警钟呢？高峰。
志远，观察人士香港独立记者林彦邦表示啊，民间电台在香港的广播史上呢是有它特殊的位置的。
它是在香港广播史上小有的一个尝试，去打破官方对于大气电波的那个垄断，用一个他们形容是违法的手段去争取公益的一个公民抗命的一个行动。但是当现在香港一些很基本的公民权利都已经没有的时候，这些比较层次高一点的一些公民权利的争取可能也已经不一定再有它的社会意义在了。
林彦邦认为，在目前的政治环境底下，香港独立媒体是谈不上前景或者是长远的计划的。
民间电台就也有说，他们无论在就是找嘉宾主持，或者说是能够说的内容，以致那个财政方面等等，都面对很大的困难。其实这个不光是民间电台会遇到的问题，而是每一个现在还在香港，不管是网上小型的平台，或者说是主流媒体，也是面对同样的困难。我想民间电台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这些理由最后不能营运下去的在香港的媒体，老实说。
67岁的曾建成透露啊，他正计划出售自己画的画来筹募资金和经费，并且盼望的民间电台日后能够透过脸书、油管等等的渠道来复播。志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志远连线采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国安法下，香港民主又失一域，亲民主民间电台关闭。接下来，中共推习思想爱国主义教育法是否越来越站不住脚？请您不要走开。
向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当局正在拟定专门立法，所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习思想为指导，把爱国、爱党、爱社会结合起来。法案还指出，要加强对港澳台同胞对中国的认同。观察人士指出，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爱国主义教育法，更强化了习近平独裁者的形象。那么，用立法来洗脑，中共危机感是否越来越重？意识形态是否越来越站不住脚？时政评论人恒河告诉美国之音，拟定爱国主义教育法表明中共意识形态破产了。
这爱国主义教育呢，其实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东西。它首先证明了一点，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崩溃了。中共的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但是马列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全世界共产，所以工人阶级是无祖国的，宣传爱国主义跟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相反的。这点可能大家都应该注意到了哈。 说明他的这个意识形态已经失败了，才需要用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来维持他的统治。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为什么意识形态淡化了呢？实际上这个意识形态呢，就是它，就是中共统治它必须要有一个合法性基础。那么在没有民意基础，就是没有选票的情况下呢，怎么体现出来？毛泽东呢，其实是用了一个继续革命，就是说我还在革命当中，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当中，革命本身是有合法性的，就是不管什么理由的革命，改朝换代就是这个。革命本身是有合法性的，那么你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呢？继续革命，所以继续革命是他保持他合法的一个方式。那后来到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用经济发展来取代他的合法性。现在不是说他要回到，就是他要转变中国的这个方向，回到意识形态当中去，而是说经济发展已经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就是它本身经济改革嘛，就是因为它是跛脚改革嘛，跛足改革。所谓跛足改革，就是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一来的话呢，这个改革一定会失败。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现在在重蹈这个洋务运动失败的覆辙，他没有办法了，才回到意识形态当中去的。所以这就导致了这另外一个，就是第一个呢是马列主义空心化，他不能够把马列主义进行教育，因为马列主义一教育的话，一个具体教育的话，人们从比较大的局面来看的话，就发现中共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思想教育碎片化，他不能系统的教你东西，他只能从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爱国主义是其中的一个碎片。这个碎片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思想体系了，所以习近平思想是没有思想的，没有人知道习近平有什么思想，习近平自己也不知道，他就是各种讲话把它拼起来，你要去读一定是矛盾的。所以爱国主义呢，相对来说是自我矛盾比较少的一部分，当然你不能跟马列主义比，不能跟共产主义比，一比又是矛盾的。所以他的这个意识形态现在是属于一种彻底自相矛盾、彻底崩溃的状态。
专栏作家蔡盛坤对美国之音说，被信任危机围困的习近平，拿得出手的只有爱国主义了。
因为中共现在呢统治了几十年之后，面对着重大的我们讲的这种信任危机，或者是信仰危机。你过去毛泽东时代呢，那一代呢，他打下了江山，他以革命这个自居。更重要的呢，他是不断的在发动阶级斗争，他把人呢、分成了不同的这样的阶级，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凝聚这个所谓的民心，或者是呢更好的巩固权力。但是呢，经过几十年呢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现在再回头来看，经济发展并没有真正的使人们呢更加的信任中共这样的一个政党，或者是呢更加的这个愿意呢服从这样的一个政党。因为呢只有放权，只有当权力放开之后，经济呢才有活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经济现在面临着巨大的一种衰退的这样的风险，特别是在疫情三年之后，人们看到呢整个经济活动处于了一种这个往下呢走的这么一种趋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习呢又通过修宪的方式呢取得了连任，连任之后他必须呢要继续的巩固权力，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呢，他会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这种挑战，特别是呢这种不信任感，这个对他的一种挑战呢，无形的，而且呢也是具有很大的一种杀伤力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这种要把危机感驱除，他就是必须呢要通过这种洗脑的方式，爱国主义教育啊，这种方式呢，我觉得是他能够到目前为止他能够拿得出来的这么一个题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时政评论人恒河、专栏作家蔡盛坤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分析中共为何要立出法规强制爱国。时事大家谈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带来观察者对最新热点时政的最尖锐分析，敬请关注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